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加勒太书第四章十五到二十节。Galatians chapter 4 verse 15 to 20。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加勒太书四章十五到二十节，这是神的话。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也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的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何等的感恩，感恩在你复活的日子中能够让我们聚集在你的圣殿中，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带给我们永恒的救恩，使我们今天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成为永生上帝的儿子，这是何等样的福分。主，我们谢谢你把你的福音和基督的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成圣。主，也愿这样的真理使万人都能够认识你，得着救恩。主，就祈求你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使你的每一个儿女得着福音的福祉。谢谢主，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之前我们总结强调了加勒太书第三章、第四章的重点。保罗在论到加勒太教会的基督徒因信称义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所成就的这个福音。因此因信称义的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和基督福音的真理。因着上帝赐下的这一个真理，这样一个唯一的真理，罪人可以借着他为罪悔改，并且信靠耶稣基督为主，并且被称为义，将我们从这个律法定罪的这个罪恶和死亡中救赎出来，并且被收纳为神的儿子，有了神儿子的名分。不仅如此，上帝也赐下圣灵，使我们确信我们是神的儿子，并且在我们的心里面打上了印记，确保我们将来在天上得着那个永恒的基业，就是永生神全部的产业。就如四章的三到六节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因此因信称义而来的救恩，以及因信称义而来的福分，我们被收纳为神，收纳为永生上帝的儿子，以及将来继承全部永恒的产业，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成就的一切。 就说我们所获得的这些救恩、福分和将来永恒的产业，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成就的这一切。由此可见，基督和基督的真理是永恒不可分割的，是一体的，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真理。在上一次的讲道中，保罗为了让加勒太教会的弟兄姊妹更加清楚地看清楚那些被假先知、假教师错误教训的迷惑，让他们偏离基督和基督福音的真理，为此保罗带领他们一起回顾他们起初听到基督福音的时候，那个因信称义后他们本身生命的这个改变。他们实质上已经获得了那个因信称义而来的各样的属灵的福气，他们有着弟兄姊妹之间真实的彼此相爱的真理，有着在基督里互相的祷告、相互扶持的这个属天的这个属灵的相交。保罗强调说，他可以为他们因着基督福音和福音的真理来做见证，特别是他们因着福音而来的那个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个爱心，以及保罗和他们这个在福音真理中这个彼此的相爱做这个美好的见证。保罗说，那时候你们甚至把你们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你们都情愿。那当保罗教导了基督和基督福音这个重要的真理的根基后，保罗接下来要责备加勒太教会的信徒们，他们被假教师迷惑后的光景，盼望他们能够再次的回到基督和基督福音的这个真理的根基上来。为此，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从三个方面和弟兄姊妹分享一个主题，就是基督和基督的真理是分离的吗？那我们来分享这样一个主题。那么第一个就是基督与基督的福音真理是分离的吗？就是 Are Christ and the truth of the gospel separate? 第二个我们要看，就是假教师诱使我们和基督分离啊，就是假教师、假先知诱使我们和基督分离啊。The false teachers entice us to be separated from Christ。最后我们要看一点，就是要让基督和基督的真理在我们的心里面成型扎根啊，就是让基督和基督的真理在你们的心里成型扎根。Let the truth of Christ be formed and root in your hearts。 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基督和基督福音的真理是分离的吗？保罗在十五节，也是我们上次讲到过的经文，他说，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在上一次我们讲了，保罗带领加勒太教会的基督徒回顾他们当初听到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的时候，也就是他们信主后的那个经历，或者说他们因信称义后获得的那个属灵的福分。那么保罗回顾见证，当加勒太教会的基督徒们他们信主后发生的这个生命本质的改变啊，他们发生的这个生命本质的改变，他们一信主的开始，他们就对福音真理渴慕热爱。保罗特别提到他们信主后那个来自基督的那个起初的爱啊，他们信主后来到来自那个基督起初的爱 First love， 就是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相爱。所以保罗说， 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保罗说，我可以为你们做这样的见证。保罗肯定了，见证了加勒太信徒他们因信靠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带来的这个真实的生命的改变啊，是因着福音带来的这个真实的生命的改变，因着基督和基督福音的真理而来的那个起初的爱，特别是来自那个基督舍己舍命的爱，以及他们和保罗之间真实的那个彼此相爱的这个真理的见证。那么接下来保罗要责问加勒太教会的信徒们他们现今的光景啊，要责问他们现今的光景。保罗在十五节说，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在十六节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保罗在书信的前面回顾了他们在初信时对福音的那个接受是多么的那个真诚和热烈，以至于他们愿意为福音的真理做出极大的牺牲。保罗说，你们甚至啊，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你们都情愿这样做。也就是说，他们愿意这样来支持保罗的福音事工。所以保罗说，但如今你们怎么样了呢？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去哪里了呢？那我把这样的福音真理告诉你们，今天我怎么成了你们的仇敌了呢？所以说，你们起初领受的那个福音的真理的福分去哪里了呢？你们起初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对我保罗以及对你们彼此相爱的那个真理又去哪里了呢？你们起初愿意为我付出基督那个舍己舍命的爱，甚至可以将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你们如今我却变成了你们的仇敌吗？保罗说，我把基督和基督福音的真理告诉你们，你们不是获得了那个真实属灵的福祉吗？怎么这样的真理却让你们与我为敌呢？难道基督和基督福音的真理使你们与我分离吗？难道基督和基督福音的真理是分离的吗？保罗在此向加勒太的信徒发出了强烈的责问，表达了保罗对加勒太教会这个极大的痛心和困惑啊！保罗看到他们这个光景，保罗极大的痛心和困惑。保罗要警醒他们，不是因为真理使他们迷惑迷茫，不是真理使他们与他为敌，不是因为基督的真理和基督的福音使他们产生分离产生隔阂使他们为敌，而是因为加勒太人受到了假教师假先知错误教训的影响，使他们逐渐的偏离了那个最初的那个基督福音的真理和信仰，所以才导致了他们今天的光景。这是保罗要强调的。保罗对加勒太教会的痛心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怎样的对待他误解他，保罗痛心的是加勒太教会的信徒们这么快就离开了福音的真理，去随从了假教师的教训。这是我们之前讲的，保罗说我稀奇的是你们怎么这么快就离开了福音的真理，去随从了假教师的教训。 他们离弃了基督福音起初的爱心，他们离开了因信称义而来的那个属灵的福祉，他们反而来抵挡福音真理和传扬福音真理的神的仆人保罗啊。这个就是保罗要责备他们的。那么第二点，我们来看假教师又使我们和基督分离。十七节说，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那么保罗要从福音真理的根本上实质上来纠正加勒太人的错误，不是基督和基督的福音真理使他们分离，也不是基督和基督福音的真理使得他们与保罗与基督为敌，而是假教师假先知的错误的教训、谬误、谎言、诱惑使得他们和真理分离。保罗向加勒太人强调，那些假教师们热心地待加勒太人，但他们的热心并非出于真理的善意，而是出于那个不良的动机。他们不是为了加勒太人真正属灵的益处，他们的目的是要离间他们。那么这里讲到离间他们，原文强调的是把他们关在外边的意思。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离间他们就是离间他们和保罗分离啊，要离间他们与保罗所传讲的那个基督的福音和真理的福音分离，就是要把他们关闭在那个福音啊，关闭在那个基督和基督福音之外。这就是他们真正的目的。那么假教师要达到让加勒太人随从他们啊，对他们热心，就是让加勒太人转而热心支持他们的错误教义和错误的观点，就是要靠他们人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力量去获得救恩，而不是唯独依靠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获得救恩。所以我们经常强调说，我们人得救的唯一的道路、唯一的办法是依靠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依靠耶稣基督福音真理的恩典，而不是依靠人自己的行为，因为没有一个罪人可以靠自己拯救自己。那么在真理之外的这个热心，或者说人的热心，它不是真理的热心。那么真理的热心就是告诉罪人说你是个罪人啊，要告诉罪人知道说那个罪恶和死亡带来的那个可怕和绝望。真理的热心是督促罪人畏罪悔改，来信靠耶稣基督和基督的福音，免于那个将来上帝永恒的刑罚。那么保罗不是反对行善，保罗也不是反对热心，保罗是要让他们区分啊，什么是真正的行善，什么是真正的热心待人。保罗在十八节上说，他说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耽误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那么保罗进一步说，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那么保罗强调的是，善事也好，热心也好，原本都是好的啊。意思是无论是善事热心，都必须出于基督和基督福音真理的善事和热心啊，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弟兄姊妹。那么保罗在这里讲的，我们所行的善事，我们所发的爱心，都必须是基于 基督和基督福音的真理，那么这样的善才能被称为善事啊，这样的热心才能被称为是热心。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基督是善的，只有基督是真正的良善啊，就像那个少年的财主来问耶稣一样，说善良的夫子，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为善良的夫子呢？他说只有一位是良善的，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说我们的善行和热心不是基于基督的真理，都不能称为善，也不能称为那个真正的热心。所以唯有基督是善的，他是真正的良善，是真理的热心，而不是人所认为的那个善和人所认为的那个热心。所以保罗又说，却不单与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保罗强调的善事，保罗强调的热心，是他们当初和加勒太教会同在的时候，他们在基督，那个是从基督的那个生命里改变出来的那个行的善啊，就像他说的，他们愿意把眼睛弯出来给保罗啊，给保罗舍己舍命的那种善行啊，对那个福音真理的这个热心。保罗要求他们要省察啊，保罗在强调这些之后，保罗要求他们现在来省察他们现在的热心，他们现在的善行啊，是怎样的善行。所以在基督里的善行热心，它才是关乎那个生命灵魂的啊，它是关乎生命灵魂的，它是来自基督福音的那个善行和热心。那么保罗盼望加勒太人应当一直这样按着那个起初的善行、起初的热心一直坚持下去，而不是保罗在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善心和热心，而保罗离开了就变成了他们的仇敌。保罗请求他们对比什么是来自基督的真理的热心和善行，什么是来自假教师教导的热心和善行。保罗不仅要求他们分别，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持续的来坚持来自那个基督真理的热心和行善，这才是重要的。我们说基督信仰从来没有否认行善，也没有否认热心，不仅没有否认基督信仰，而且是教导属神的儿女要竭力的行善，对福音真理发热心。但基督信仰从来没有鼓励我们不按照基督的真理去行善去发热心，反对我们按着人的意志、按着人的血气去行所谓的善、所谓的热心，没有分辨。我们行的善、我们发的热心，可能就会协助作恶啊。就是说，当我们没有分辨啊，我们所行的善，可能甚至是在为邪恶作恶。就像今天弟兄姊妹都知道啊，美国的这个对外这个援助总署，所以你今天你看到说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在海外在世界各地行所谓的善、发所谓的热心，到底在搞什么呢？搞什么 DEI 对不对？搞什么同性恋运动？搞什么变性运动？当这些邪恶没有被揭露出来的时候，美国的老百姓可能每一天都是这样帮助他们 沉浸在所谓的那个行善的善事上发热心上。魔鬼撒旦从来都不是给自己明确的注明他的身份，他真实的言论或他真实的目的啊，魔鬼撒旦从来不是给自己标注说，哎，我就是魔鬼。魔鬼撒旦一贯使用的手法就是谎言、欺骗、诱惑，使人远离基督和基督福音的真理。无论我们今天观察我们生活的社会、国家，撒旦都是打着基督真理的名义、基督真理的名目，甚至教会基督徒也以真理的名义、以爱、包容为前提，将人带离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的道路。所以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所以这是当今社会、当今教会基督徒当警醒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过去这些年我们都反复的思考，弟兄姊妹也都知道，你看哪一个理论不都是打着用爱、用这个包容、用平等啊，各样的这样的基督的真理来欺骗人。所以我们知道，第一个撒旦使用的手段就是欺骗和诱惑。就像创世纪三章一节，这个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你们不可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所以我们知道，在创世纪三章一到五节，撒旦就是通过歪曲神的话语来欺骗夏娃，撒旦通过蛇来引诱夏娃来违背上帝的命令，试图让他怀疑上帝的这个旨意和上帝的美善，欺骗他认为吃了禁果不会死。这就是最后导致人类的这个堕落。所以我们看到撒旦使用的就是欺骗和诱惑的手段。那么撒旦的目的又是多重的。第一个呢，就是撒旦是迷惑人，是混淆真理的啊。撒旦的目的就第一个就是迷惑人，混淆真理。就像启示录十二章九节说，那大龙就是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迷惑普天下的。所以撒旦就是啊，给我们造成这种 confuse。 撒旦被称为迷惑天下的，撒旦作为世界的欺骗者和诱惑者，他的目的就是迷惑人，混淆真理，让世人远离真理。第二个，撒旦的目的就是毁灭杀害。就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说，这个耶稣在论到撒旦的目的说，他们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但主耶稣讲到他呢，他说，我是叫人得生命，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主耶稣明确指出撒旦的目的是毁灭人，而主耶稣呢，则是要带给我们永恒的丰盛的生命。那么撒旦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使我们远离神，落入永恒的毁灭。所以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警告我们说，你们要谨慎，要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要谨守警醒啊，免得让撒旦使我们远离了神，落入那个永恒的毁灭之中。因此保罗要警戒加勒太人，不要被撒旦外在的欺骗和诱惑将人引到这个错谬的道路上， 进而带入这个离开上帝啊，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去拯救这样一个毁灭的道路当中，而是要警戒我们要全然的依靠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样才能带给人真正的救赎和真正丰盛的这个生命啊！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没有别的道路，只有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人类拯救的唯一的道路。最后我们来看，让基督和基督福音的真理在你们心里成形扎根。保罗在十九节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接下来保罗对加拉太教会以生身父母的心情啊，保罗用一个生身父母的心情对他们发出这个属灵的劝告。保罗是以这个慈父的心肠，母亲的这个心痛来劝勉他们。保罗以父亲的口吻称他们小子们呐、啊，小子啊。那么保罗又以母亲生产的这个痛苦劝慰他们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表达了保罗对他们这么快就离开基督福音的真理的这个道路而忧心而痛苦。保罗表达了他对加勒泰人这个作为属灵的父亲对他们深切的这个关心爱护啊，那么他也像他的生身，像他们的这个生养的母亲一样，他说我愿意再为你们承受那个分娩的那个痛苦，盼望你们能够啊回来，让他们要回到这个基督的真理里面来被建造，要让他们成为基督的样式，让基督和基督福音的真理在他们的生命中，在他们的心里面扎根啊，来建造，来成熟，来稳固，直到他们能够活出基督的这个形象和基督福音真理的生命来。那么最后保罗强烈地表达了他对加勒泰人的这个爱和怜悯，也表达了他对他们的这个忧心和痛心。保罗说，我巴不得现在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的心里作难。那么作为上帝忠心的仆人，保罗在面对加勒泰人离开福音真理的开端，很快去随从假福音的这个教导的时候，保罗严厉的指责和批评了加勒泰人的错误，致使他们反叛保罗啊，反叛真理，与保罗为敌。保罗从真理的角度，从真理的爱和怜悯出发责备他们，他们却反叛抵挡保罗。因此保罗存着这个极其复杂的心情，表达了他对加勒泰人的这个痛心和焦虑。他希望他自己能够马上回到加勒泰人中间，他说他也会改变他的口气啊，跟他们对话的口气，或许呢能够更加的温和的教导他们。保罗说他为他们心里作难，我们看到保罗的挣扎不是为基督和基督福音真理的妥协，保罗挣扎的是盼望他们可以及早的能够回归到福音真理的道路上来，远离那些假先知假教师的错误的教训。这是保罗在福音真理中的这个心所切切盼望他们能够回归的这个原因。因为保罗知道唯有基督的福音，唯有基督的真理是 每一个罪人得救赎、得生命的唯一道路和保障，除此以外别无拯救。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这个真理教导，不仅是对当时的加勒太教会，也是对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和教会所传讲的真理。基督和基督福音的真理是罪人唯一的道路，是基督和基督福音的真理使我们脱离了罪恶和死亡，是基督和基督福音的真理带给了我们永恒的生命，让我们分离的是人的罪，是魔鬼撒旦的诱惑和谎言，是罪恶和死亡。也只有罪和死亡使我们和永生的上帝分离啊，使我们与永生的上帝永远的隔离。基督和基督福音的真理才使我们与神和好，与神永远的同在，而不是分离。基督和基督福音的真理是不可分割的一体。我们说基督和基督福音的真理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基督是福音的核心，而福音的真理是基督道成肉身实现成就救恩的启示和基督真理话语的教导，这就是基督和基督福音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基督是福音的核心。那么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基督道成肉身实现这个救恩的启示，是这个真理的话语的教导，启示给我们，教导给我们，这就是他们的关系。那么基督就是真理，真理就是基督启示的话语，他们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的真理。所以这点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啊，基督就是真理，真理就是基督启示的话语，他们是一体不可分割的整体的真理。所以保罗在论到属神的儿女、基督徒与基督和基督福音的真理的关系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八章35-39节给我们强调，他说谁能使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他说如经上所记，我为你们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说，这个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是让我们永远不可能够与基督分离的。所以保罗深知只有基督和基督福音的真理深深地根植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建立在我们属天的生命当中，那么我们才可以抵挡魔鬼撒旦一切的诡计，我们才可以能够为主忠心持守到底。所以基督和基督福音的真理是与上帝永恒的属性是一致的，密不可分的，是一体的啊！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弟兄姊妹啊，就是基督和基督福音的真理是上帝永恒属性啊，是与上帝永恒的属性是一致的啊，是密不可分的，是一体的。 弟兄姊妹，不知道记不记上个礼拜 David 牧师的讲道，他在讲到我们人塑造的这个形象的时候啊，我们弟兄姊妹都会背诵这个心灵信仰告白或者要理问答。那么心灵信仰告白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那么什么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呢？就是按照上帝的圣洁的公义啊，是按照上帝的圣公义和圣洁的真理被造啊，是按照上帝的圣洁公义的行良善被造的，对不对？那里面特别提到圣洁的圣洁的这个真理啊，是按照上帝这个属性被造的。所以他在提到上帝的这个形象的时候讲到，他说我们人的这个知识，或者说我们人的智慧和我们的理性，是永远不可能和道德分割的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记没记住哈，我特意把那个地方画了个这个线在下面，就是说我们的智慧和我们的理性永远不可能和我们的道德分割，这一点很重要。也就是说，上帝当他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原本创造我们的时候，按着他公义圣洁的良善的形象造我们的时候，就是赐给了我们这个智慧、理性和道德是一致的，是与上帝的这个属性是一致的。所以当我们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思考一个问题啊。我们过去常常会这样思考啊，特别是在我们没信主的时候，别人一说起来说，哦，那些什么犯罪的、不文明的，或者说这个那个，我们都会反驳说啊，你看，因为他们没有文化呀，因为他们不懂法律啊，因为他们无知啊，所以他们才犯了这样这样那样如此低劣的错误，是不是这样想？啊，我们认为那个犯罪，那个跟 moral 犯罪有关的东西，都是那些没有文化、没有理性的人做的。其实，弟兄姊妹，你今天生活在这样一个发达的社会里面，你想想看。其实那些没有文化、没有理性的人犯的错误真是低级错误，甚至可能对人造成不了太大的影响。今天恰恰犯罪是那些高知识、高理性啊所犯的罪，让人匪夷所思，让人简直不可理喻，给人类造成的最大的危害。那你说到底知识好、理性好，还是知识不好、理性不好才好呢？是低了好还是高了好呢？其实当我们把知识、理性和道德分割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分辨了。所以我们看到犯罪、违背上帝的律法、 moral 的 law， 它跟我们的理性、知识的高低没有任何关系，是因为罪污染了我们的知识、理性，所以无论你是高智商的还是低智商的，你都会犯罪，你都会犯罪，谁都逃不了。所以它跟我们的智商高低没有关系，它跟我们的理性也没有关系，越是高智商越会犯罪，越是理性越好，越会抵挡神，用理性抵挡神啊，找出各样的理由，哎呀，上帝，我也没办法，你看这件事迫不得已不得不这样做，哎呀，上帝，你看这个这么艰难，比如说在中国国内，对不对？你说这不妥协，这饭碗没了啊，这不妥协，这被关到监狱里啊，我们也没办法，是不是？ 我们可以用理性来抵挡真理，抵挡神。我们可以用理性来对犯罪做借口，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更高的智慧，犯罪可能甚至别人都不能察觉。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说我们上帝原本赐给我们的理性，赐给我们智慧，是永远不可能和他圣洁的这个真理道德相分割的。这就是我们人为什么需要全人的拯救啊！不是说知识分子不需要救赎，也不是说没有文化的人需要救赎，每一个人都需要救赎。因为罪污染了我们的身心灵，它污染了我们的理性，污染了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知识，更加使我们的道德败坏。所以每一个人不能靠自己败坏的道德理性来拯救自己，只有靠着那位完全圣洁的无罪的耶稣基督，那个代罪的羔羊能够救赎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简单的真理。当我们明白这个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非常判定任何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很多年前的时候，我们没有信主，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我们认识的一个教授到我们家来，谈到说中国，他说在天安门广场，在你们北京到地到人们随地吐痰啊，所以我们就争辩说，哎呀，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口多，底子薄，8亿农民啊，这个所以呢这个文化水平低，所以这是必然的呀。后来他反驳我们，你们清华大学的厕所照样进不去人，因为他是那儿的代课老师。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切的一切，它跟我们的知识的高低啊，跟我们理性的好坏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我们身心灵都被罪污染了。我们每一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需要他的救赎。所以说基督福音的真理和上帝永恒的属性是一致的，是密不可分的，是一体的。正是因这三位一体永恒上帝位格间无限永恒的爱，他愿意把这样无限永恒的爱分享给他受造的人，按着他形象被造的人，就是按着他永恒旨意被拣选的人。上帝在永恒中就预定了他的独生爱子，在时候满足的时候道成肉身来救赎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死亡，是因着我们犯罪而来的罪恶和死亡。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坚信耶稣基督永恒无限不改变的爱，不是基于我们自己，乃是基于基督全然的恩典，是他因信称义的恩典的成就。因为救恩完全是来自上帝对罪人的怜悯和慈爱，是基于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的恩典，是基于上帝在永恒旨意中，就是上帝亲自在圣约中，在耶稣基督里承诺给我们的啊，那个永不改变的那个约，是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是基于上帝圣灵的保守，直到我们到达那个永生的国度。因此弟兄姊妹，我们要将这样的真理确信扎根在我们的生命中，扎根在我们的灵魂中，我们才可以坚定不移的来跟随主走那个永生的道路。感谢赞美神，阿们。我们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赐下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而得救，而成为永生上帝的儿子。主，若不是你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舍命，承担我们自己的罪，我们都要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主，我们感谢你没有离弃我们，反而将你的独生子赐下，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何等大的福音！主，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真理赐给我们，也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持守这样的真理，在世过得胜的日子，将荣耀颂赞归给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